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《群书治要360》，我们看第七句：“人主之大患，莫大乎好名。人主好名，则群臣之所要矣。”这句话呀，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48《题论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，领导者最大的祸患，没有比爱好虚名更大的了。一旦领导者爱好虚名，那么下属就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，而投其所好。那么在这一句话的下面呢，给我们讲了美名的实质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不能好名。那这一段话呢，我们接着看下去啊。夫名所以名善者也，善修而名自随之，非好之之所能得也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美名是为了褒扬善行的。自身注重修养，美名自然会随之而来。并非是因为你喜好美名就能得到。这句话呢，就是提醒我们啊，要回到根本。在《论语》上，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未可知也。”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一个好的位置，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重点。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啊，有什么样的德行、能力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于社会，甚至呢传承千古，后世子孙一提到我们啊，都能够有学习的地方，给他们以启示和教导。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，天下的人都不知道我。而应该追求那一个足以使你的名声得以显扬的德行和能力，也就是要做到实至名归。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呢都没有从根本上去追求。很多的研究生啊，刚刚一入学一年级，就在想什么呢？就在想3年之后我毕业的时候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就告诉他呀，不要担心3年之后有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位置，这不是你关心的重点。应该啊，把关心的重点放在这3年之中，我应该提升什么样的德行，我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，成为一个德才兼备之人。那么等我3年之后毕业的时候啊，大家都争着抢着的来要我。那很多人说了，怎么可能啊？现在每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成千上万的，那为什么人家偏偏要来抢着要我呢？的确，每一年大学毕业生很多很多，但是企业团体想找一个德才兼备的、很负责任的人，却很难找到。所以自己又有德行，又有能力，又有才华，哪里还会没有位置呢？所以古人他明白这个道理啊，都是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德行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你不求别人尊敬，不求别人爱戴，这个名声啊、爱戴呀、恭敬啊，自然而来。比如说在《群书治要》上呢，记载着一个邹穆公的故事。邹穆公做国君的时候啊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他吃的不讲究美味，穿的不讲究多姿多彩，他对自己要求很刻薄，但是对老百姓呢，却非常的宽厚。他爱民如子，对待这些百姓啊，就像慈父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所以呀，邹国虽然很弱小，但是，像大国鲁国和魏国也都不敢轻视他，齐国和楚国也不能够威胁他。 当周穆公过世的时候，周国的百姓非常的哀伤，即使是周国四邻的人民，听说周穆公过世，也全朝着周国的方向表达哀思。民间啊，连弹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么好的一个国君过世了，他们自己啊都乐不起来。直到穆公过世一年之后，才又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。那么贾谊啊，对这个事啊这样评论说：“故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，别人回报给你的也是仁爱。就像孟子上所说的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，那么他自己的福气呀，也自然会到来。那我们再看一个故事呢，就是《史记》上记载的子建治理善府。子建去治理善府，他把孔老夫子所教导的仁爱忠恕的理念。运用到管理之中，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，不仅仅是领导管理、率领老百姓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关爱百姓。当然，这样做呢还不够，像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呢，对儿女也是很关爱，但是变成了溺爱，还要做他们的老师，教导百姓。做人的道理，要给他们讲五伦八德，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责任地位上负有什么样的责任。因为他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呢，结果呢，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，那就是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。子建有一个同学啊，叫乌马期，他很想知道子建治理善父到底有多好。于是怎么样呢？他就趁着夜色呀，哎，微服私访，来到了善府。结果一看呀，有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，他很好奇呀，就在那儿观察。结果这个人呢，捕上了很多鱼，看了一看，又把他们给放回到河里去了。子建觉得奇怪呀，他就走上去问，他说：“我看您捕鱼。”但是为什么捕上了一些鱼，看了一看，又把它们给放回到河里去了呢？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？这个人说呀，我们的长官子建告诉我们，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古人自古都有环保观念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。这个鱼长得没有到一定的尺寸呢，不能够去捕捞。那我刚才所捕上来的呢，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，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到河里去了。乌马期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叹，回来之后啊，向孔子禀告，说啊，子建治理善府能够达到啊。即使没有人在旁边监察，也像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。不知道啊，他是靠什么样的方法达到如此的境界？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？孔老夫子说啊，我听子建曾经说过，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有至诚恭敬之心，这一个影响自然。会波及到远方，我想啊，他就是把这个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了。你看这个老人家呢，他可能没有见过他们的长官子建，但是子建爱民如子、视民如商的心，能够为他所体会、所理解，知道啊，他们的长官所发布的每一个命令、制定的每一个政策，都是为老百姓着想的。所以他也愿意去配合。 那么这呢，就是自己的精诚之心呢，感化了百姓，这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至诚感通。那我们再看我们身边的师父上人，为什么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不同人士，包括不同国籍、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的共同尊敬呢？去年的10月份呢，我们到澳洲图文巴去参观，师父上人在图文巴团结不同宗教、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，共同构建和谐示范城。那么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看到呢，来访的人呢，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领导人，有当地知名的企业家，有学校的校长。而且还有基督教学校的老师，那么这些人呢，都不约而同对老法师啊非常的信任，非常的恭敬。而这个图文巴呢，被誉为是基督教的大本营，在师父上人没有去之前呀，他们自己宗教的不同派别都不互相往来，但是老法师去了之后呢，做团结宗教。团结族群的工作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老法师一回来呢，这不同宗教的领袖呢，都汇聚一堂，达成共识，为构建和谐图文巴而共同努力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，乃至于我们的兄弟姐妹、至亲骨肉？都不能够团结一致，而师父上人呢，却可以把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。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师父上人的慈悲心，还有他的智慧所导致的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只是羡慕受人尊敬的表象，一定要问这个表象之后原因何在。因为师父上人有真诚慈悲之心，所以诚于中则行于外，走到哪里呀，受到了人们的恭敬和爱戴。这个呢，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那下面接着讲，苟好之甚，则必委行邀名，而奸臣以伪饰应之。说这个领导者呀，这个君主，如果过分的喜好美名，贪图虚名，那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就一定会用虚假的行为来求取美名。那么奸邪的臣子也会以虚假之事来应和，下面的人也会啊弄虚作假，来附和领导的好名之心。所以，一个人如果喜欢虚名呢，自然就会喜欢听恭维的话、赞叹的话、肯定的话，结果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他所感召的臣子呢，也是谄媚、巴结、阿谀奉承之人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看不到事实的真相。在《群书治要》上呢，也记载着一个齐宣王好射的故事。这个齐宣王呢，很喜欢射箭，而且特别喜欢呢听别人夸自己能够使用硬弓，以显示啊自己的臂力过人。其实他所用的弓啊，这个拉力呀、啊、不超过3弹，一弹呢就是相当于120斤，3弹呢。就是360斤。他把这个弓啊拿给左右的侍从们拉，结果这些左右的侍从呢，哎，都假装着尝试，但是呢，拉到一半就停止了，好像自己拉不动，还说呀，哎，要拉开这个弓啊，力量至少不下于9弹，不是大王您，还有谁能使用它呢？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齐宣王一辈子 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弓拉力是九弹，难道这不是很可悲的吗？你看他本来只能拉开3弹拉力的弓，但是呢，这些臣子嘛都阿谀奉承，说这个弓的拉力呀不下9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一辈子都以为自己所能拉开的弓是9弹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一个君主、一个领导者好大喜功，图虚名，下面就会感召阿谀奉承的臣子来投其所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：政府的官员好名，结果导致的是什么呀？是急于求成、急功近利、弄虚作假的风气盛行。像我们社会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政绩工程呢？那都是为了做表面，结果华而不实。孔老夫子呢，很早就提醒我们说：“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结果呢，我们整个社会呢，对一个官员的政绩评价呢，哎，是 GDP 的增长。那么这些官员的地方啊，GDP 没有那么高的增长，为了使自己啊，哎，不落后于人，政绩上呢有可夸耀的地方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就虚报数字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数字出官，官出数字。”这个数字是官给甲报上来的。哎，这个甲报上的数字呢很好，一看呢就因此受到提拔，所以这个官出数字、数字出官的现象就出现了。那么知识分子也不像以前呀那么样的踏实，那么样的务实，也是喜欢出名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为了追求知名度啊，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。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，那打开这些文章、这些书一看呢，大同小异，都是啊东拼西凑的结果。能够对人真正有启发、对社会真正有帮助的东西却不多。特别是现在的博士论文，洋洋洒洒10余万字，但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呢，寥寥无几。那么我们看呢，师父上人经常说啊，他们的老师那一代啊，这个文章写好了，这个书写好了，要一遍又一遍的修改，迟迟啊不愿拿去出版。结果到了我们这一代怎么样呢？这个书啊是出的一本又一本，可以说是著作等身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因为整个社会啊，都急功近利，都是以文章的数量、著作的数量来作为评价你的工作的标准，所以你不出也不行。那在短的时间要出这么样多的著作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只能啊，是保证不了质量，就在数量上凑一凑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人呢，没有古人有智慧。就是因为心太浮躁，太急功近利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举国上下呀，都响应习主席的号召，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结果这个上面呢，领导重视了，下面的人呢，也会起来响应。结果呢，有很多人呢，开了很多的座谈会。哎，大谈传统文化的益处。哎，那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在这以前没有人站出来说要弘扬传统文化呢？那我们把弘扬传统文化落实在哪里呢？应该落实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上。孔老夫子说啊，人能弘道。 非道弘仁，是人能够把这个道弘扬起来。那怎么样弘扬起来呢？那就是自己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，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传统文化的教诲，让社会大众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学习传统文化的益处，这叫人能弘道。但是我们如果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，那可能开了很多的座谈会，发表了长篇大论，写了很多的文章，但是呢，于国于民都没有带来真实的益处。那我们想一想呢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要想培养一个德才兼备的老师，何其容易呀！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世界上多几个像老法师这样的老师，那我们这个社会啊，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那为什么没有这么多的老师呢？因为自己的根基啊，扎得不够牢。第一个根基是学术上的根基，我们从小没有经过童子功的训练，没有学过古文，文字的功底、文言文的功底都不够。第二呢，就是德行的根基，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根基。而一个人要克服一种习气，比如说爱发火、嫉妒心，那都是要很长的时间呀。不只是10年、20年的时间才能够调服自己的习气，哎，结果我们国家一弘扬传统文化了，很多人都站出来办学校，弘扬国学，结果很多的人呢，哎，也把自己的孩子呢送到这个国学学校来学习了，抱着很大的期望，但是因为老师的素质不够，还让人家呢大失所望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哎，连带着对传统文化也丧失了信心。所以，我们是在弘扬传统文化吗？所以这些问题呢，都是因为急功近利、贪好虚名所导致的。当然，我们学习这句话呢，最重要的是要从自身来避免，从自己啊来做起。那么下面再看呢，一人而受其庆，则举天下应之矣。君以伟化天下，欲真信敦朴，诚难矣。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弄虚作假、谄媚领导而受到了褒奖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普天之下的人都会起而效法。君主以虚伪来教化天下，还想要人正直、信实、敦厚、质朴，的确是太难太难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上面的领导者如果好大喜功，那么下面呢，哎，就会出现浮夸风。像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啊，报上来的数字啊，都惊人了，结果这个领导呢，还信以为真。那么现在社会假冒伪劣充斥，也是因为啊这种虚伪的风气盛行所导致的。虽有智聪智达之主，犹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伪，况庸主乎？即使是最聪明、最明达的君主，也没有机会能看出其中的问题，而知道其中的虚假。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？人主之高而处傲，譬犹游云梦而迷惑，当借左右以正东西者也。这个字啊，有两个发音，一个念玉，一个念傲。这个玉啊，是指河岸弯曲的地方。读傲的时候呢，有两个意思。一个呢，就是室内的西南角，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躁。另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深的意思，在这里呢是取深隐 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啊，君主身居高位，又处于深宫之中，就好像游玩于云梦泽而容易迷路一样，那就需要凭借左右之人来指正方向。所以任人就非常重要了。中国古人说啊，“亲君子，远小人”，这个事业就会发达；相反，“亲小人，远君子”。这个事业呢就会衰败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小人呢？如何辨别身边的人是小人呢？这个《韩非子》上呢有一句话说得很简单，他说呢，凡是奸臣和小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特别喜欢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，所以君主他认为什么好，他一定跟着赞叹什么，君主认为什么不好，他一定跟着诽谤什么，这就是小人最大的特点。所以我们看一看现在的领导者身边是多小人还是多君子呢？哎，下面说的更好了，他说：“左曰公为为矣，右曰。”名赫赫矣，今日闻斯论，明日闻斯论。苟不教之以事类，则人主萧然，自以为名其乎尧舜，而化洽乎太平也。结果左边的人说：“公为为矣。”这个为为呀，就是非常非常崇高伟大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是赞颂谁的呢？在《论语》上说：“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。”换句话说，这是赞叹舜禹这样的圣人的。结果，这个君主的左边的人说：“啊，圣上的功勋真是伟大呀。”右边的臣子又说了：“名赫赫乎？”这个“赫赫”的意思呢，就是啊。声威显扬的意思，圣上的声名真是显赫呀。今天听到臣子这么说，明天还是听到臣子这么说。如果不用事实加以考察对照，那么君主就会洋洋自得，认为自己可以与尧舜齐名，自己的教化广播啊。实现了天下太平。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！一个人左右两边的人经常赞叹他、称颂他，结果久而久之就会自以为圣明。所以在《尚书》上呢，特别有一段话呀，讲我们如何选用身边的臣子，特别是那些亲近的人，包括侍御仆从。这个侍御仆从是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的秘书，给我们驾车的人，甚至我们的保姆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说的也非常好。这个周穆王啊，在任用大臣伯炯为太仆正的时候，说了这样一段话。什么叫太仆正呢？这个太仆正呢，就是专门用来教导侍御仆从。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侍御仆从的？周穆王说啊，伯炯啊，昔日的文王、武王，他们的聪明睿智合于圣道，所任用的臣子，无论大小，都忠心耿耿、诚实善良。其侍御仆从，枉非正人。即使他挑选一个。侍奉左右的人、驾马车的人，乃至于仆役之人，也都没有一个不是品行端正之人。以这样的人朝夕侍奉、辅助君王，所以呀，君王的出入起居就没有不恭敬整肃的，发号施令没有不合于人意的，百姓恭敬顺服，万国皆成其美。 只有我一个人缺少德行，这个是谁说的呢？这是君主自己说的，说我自己不够贤明，实在需要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君子，匡正我的不足，纠正我的错误，矫正我不正确的想法，使我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。现在我任命你担任太仆正之职，教导这些侍奉君主左右的人，使他们不敢奸佞诈伪，都要勉励君主修德，一起修正君主的不足。你要谨慎地选择这些部属，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、阿谀奉承的小人，只能选用品德优良的人士。后面这句话呢，说的也很好。他说：“仆臣正，绝后克正；仆臣愚，绝后自胜。如果侍从近臣呢，都是忠正之士，都是正直的人，那么君主也会保持忠正。这个后就是君主的意思。如果仆从近臣都是谄媚巴结之人，那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。厚德为臣，福德为臣。君主有德也在于臣下，君主失德也在于臣下。为什么呢？君主有德啊，那是因为有群臣的辅佐，经常提醒他的不足，纠正他的错误，才成就了他的德行。君主无德，也是因为臣子没有能够尽职尽责、范言直谏，所以才误导了君主。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，不要让这些人担任充当君王耳目的要职，以免诱导君王违背了先王之道。所以你看，古人治理天下呢，确实想得非常周到。即使是选择一个秘书、选择一个驾车的人、选择一个侍御仆从，都要选择那个正直的人，绝对不能够选择那些谄媚巴结、阿谀奉承之人。否则的话，久而久之啊，这个君王就洋洋自得，自己以为是圣人了。那么下面接着说呢。群臣所索，皆不足任也。如果呀，这个领导者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，好大喜功，喜欢虚名，那么任用的人呢，就是下面所说的群臣所索。这个索就是细小的意思，形容人品卑微、平庸、渺小。群臣个个卑微平庸，皆不足任也，都不称职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"人到无求，品自高。"那么，这个君主好大喜功，贪图虚名，这些臣子还愿意来到他的身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取得君主的宠幸。那也是为了自私自利呀，所以呢，那些正直的人是不会来奉侍这样的君主的。所以君主好名啊，就感召不到真正有德之人的辅佐，感召的臣子呢，也全都是谄媚巴结之人。像在《群书之要晏子》上啊，也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，说这个晏子死了之后17年。齐景公啊，宴请诸位大臣饮酒，大家喝得高兴之后呢，哎，就要去射箭。结果啊，这个齐景公射出了一支箭，这个箭啊脱靶了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，大厅之中饮酒的诸位大夫啊，异口同声，都说：“好箭法，好箭法！”就像出自一个人之口。齐景公一脸的怒气呀，大声叹息，把这个箭呢就给抛开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生气呀。你看自己的箭射的都脱靶了，连靶子都没有中，结果这些臣子还赞叹他说好箭法。这个阿谀奉承啊，已经到了极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玄奘走进来了。齐景公说：“玄奘啊，自从我失去了晏子，至今已经有17年了，再也没有听到过有谁说我有不对的地方。今天我射箭脱了靶，但是叫好的声音却整齐划一，如同出自一人之口。”玄奘啊，也很有智慧，他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啊，这是诸位臣子没有才德呀，以他们的才智不足以明察君主的过失，以他们的勇气不敢触犯君主的龙颜，这样才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况。但是我也听说，君主喜欢穿的，臣子们就喜欢穿。君主喜欢吃的，臣子们也喜欢吃。齿货这种虫子啊，这个虫子就像毛毛虫似的，无脊椎动物。说齿货吃了黄色的叶子，身体就发黄；吃了青色的叶子，身体就发青。可能君主您还是喜欢听谄媚之言吧？齐景公听了说啊。哎，你的话很有道理，你看他也很能反省，知道呢，造成今天的局面呢，和自己啊有关系，因为自己还是喜欢听谄媚巴结之言。下面接着讲啊，尧舜之臣，宜独断者也；不足任之臣，当受成者也。以独断之君与受成之臣。率俄伟之俗，而天下治者，谓之有也。说尧舜的臣子呢，是什么样的呢？都是善于独立决断。不足任之臣，当受成者也；而不称职的臣子呢，只会依君主的命令行事，而不敢有自己的主张。靠这些独断的君主。和凡事照办的臣子，就会引导社会啊出现讹诈和虚假的风气。如此而能使天下得到大治的，是从未有过的事。所以你看，古人看问题看得很深刻，所以他说的也很肯定。臣子看到问题都不敢犯言直谏，说实话，都是为领导的马首是瞻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呢，这个虚假的风气呀，就会盛行，这还能治理好国家吗？那么一个人好名啊，有很多的表现。这个好名的心很微细，它不像好利呀，那样很直接。你看贪图钱财，这个好名啊，它是无形的，所以人呢，要懂得。认真去反省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好名的表现。那么，作为知识分子呢，其实啊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出名。那我自己反省自己呢，自己很好名，有什么表现呢？第一呢，就是没有赞叹就没有做事的动力。如果自己做了事，没有人肯定。没有人夸奖，哎，好像做事的动力就不足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什么在推动着我们努力的去做事呢？还是名闻利养的心。所以古人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如果这件事又没有名，又没有利，你看看还有多少人去做呢？像老法师这样的人呢，就为数不多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经常表现为露水道心。什么叫露水道心呢？今天志愿很坚定， 我要去弘扬正法，要广度众生。结果明天遇到一点点的挫折，一点点的不如意，就退心了。这叫入水道心。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？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，没有慈悲心。用佛法的话来说，没有真正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没有发呢，推动自己的仍然是功名利禄啊。那这些没有得到，做事啊，动力就不足了。第二呢，就是听不进批评和忠言劝谏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在现代社会啊，人没有学过《弟子规》，不知道"闻欲恐，闻过心"，对别人的批评呢，很难听进去，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敢于来给你指正问题，只有自己身边至亲之人看到你的问题。担心你走弯路，才会愿意给你批评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但是你呀，已经习惯于听赞叹了，习惯于听好的名声了。即使是至亲之人对你的批评建议，你都不能够听进去，甚至还产生逆反，最后导致的是啊，众叛亲离。在《群书治要无志下》上呢，就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"兴国之君，乐闻其过；慌乱之主，乐闻其欲。闻其过者，过日消而弗真；闻其欲者，欲日损而惑至。"这句话告诉我们呢，说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，都喜欢听他的过失。而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喜欢别人对他的赞叹，喜欢听自己过失的人，他的过失会一天一天的减少，那么福分呢就慢慢的来到了。而喜欢听别人对自己赞誉的人，他的声誉反而会一天一天的减损，那么灾祸也就慢慢的来到了。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啊！但是呢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别人的赞叹和肯定了，即使是学了这句话，也用不上。那么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，哎，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。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啊，跟我非常的要好，听我讲课呢，哎，也听了很久。有一次呢，他就跟我说啊，他说："你看你讲课啊。"好长时间了都没有什么提升，但是你看蔡老师胡总讲课呢，每一次啊都有提升，每一次都不一样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那是因为他们有切身的力行，把所学的都用在生活工作之中了，所以有切身的体悟，所以每一次都不同。但是你所讲的呢，全都是书本上的东西。所以呀，感觉啊，没有什么提升。结果我听了之后怎么样呢？听了之后啊，听不进去，而且第一个反应就是给自己找借口。我说啊，你已经很久都没有听我讲课了，虽然我讲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实际境界啊，都每一次有提升，都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呢？旁边的朋友啊，至亲之人，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能够犯颜直谏，不惜冒犯我们的龙颜呀，给我们指出问题，结果我们不能够虚心接受，反而还找了一大堆的理由，把人家的好意呀，哎，给这个浪费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想让这个。能够犯颜直谏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身边，能够经常指正自己的过失，那必须自己培养起闻欲恐、闻过心的雅量。听到别人给我们讲过失啊，就非常的欢喜。像我们看到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啊，是闻过则喜， 听到别人给他指正过失，他非常的高兴，愿意接受。那语呢，就更进了一步，语闻善言则败。他听到别人给他进谏，指正他的过失，都要给人家礼拜，表示感谢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他能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，改正自己的过失，那福分不就来到了吗？就像我们的脸上有一个黑点儿，结果别人告诉我们了，哎，你脸上有一个东西，赶紧把它给擦掉，免得出去呢，被人笑话。那我们都感谢他给自己指出来，结果我们做人处事、待人接物都不圆满。别人给我们指正出来了，我们却没有虚心受教的态度，这个呢，确实啊，是不能够虚心受教的态度。那么这个态度来自于哪儿呢？就是来自于我们好名之心。那么在孔子家语上呢，也有这样一句啊，类似的教诲。他说，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，汤武以恶恶而昌，桀纣以巍巍而亡。君无正臣，父无正子，兄无正弟，士无正友，无其过者，谓之有也。这个良药啊，虽然吃起来很苦，但是对病的愈合是有帮助的。忠言虽然听起来不好听，但是对人修正自己的行为是有帮助的。汤武的臣子都能够直言不讳，泛言直谏，所以商汤啊，还有周武王，他们就兴盛起来了。商纣王和夏桀王，他的臣子呢，却都是唯唯诺诺，不敢泛言直谏，有泛言直谏的呢，也都被他们给处决了。结果以后的臣子呢，都不敢再给他们提建议，结果呢，他们就灭亡了。如果君主领导者没有敢规谏他们的属下，做父母的没有敢规劝他们的儿女，做兄长的没有可以规劝他的弟弟，做士大夫的没有可以规劝他的朋友，而能够没有过失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一个人认识自己啊，是最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部分人呢，眼睛都向外看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，但是呢，很少能够有反省的能力。所以有人说呢，在我们的人生中啊，背着两个包袱，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，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。但是我们在走人生之路的时候呢，往往把写着他人的过失这个包袱放在了面前，所以一低头很容易看到他人的过失，而把写着自己的过失这一个包袱放在了背后，所以怎么看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。那怎么办呢？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两个包袱调换一下，这样呢，可以更多的看到自己的过失。当然，孔老夫子也告诉我们呢，当你看别人有过失的时候，你马上反省自己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看到他有这样的问题，马上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。那么你这样一反省之后呢，哦，才知道他是来给我表法的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他是来提醒我，我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否则，我不会看到这样不如意的事情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当然，另一个很好的办法呢，就是要有可以规劝的朋友、兄弟姐妹，这叫善友，来指正你的过失。那这呢，就需要自己有这一个心胸，有这个雅量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。而不是一味的喜欢赞叹。 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给我们讲呢，好名啊，第一个就是呢，听不进别人的批评。还有一个好名的表现呢，就是你做了一点点好事，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，获得了一点点的奖励，就生怕别人不知道，希望尽人皆知，尽量宣传自己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好名的一个突出的表现。还有呢，就是喜欢高高在上，希望被人尊敬，被人赞叹。如果一旦呢没有受到足够的尊敬，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不高兴，甚至生闷气。哎，像我们自己要体会一下自己有没有好名的心呢？其实很容易。哎，比如我们到大会上啊去讲课，讲课下来之后，突然有人叫，哎，刘教授，你看你心里有没有一丝丝的高兴呢？哦，你心里还想，你看，别人都认识我。你这个心一起，你要提醒自己好名。哎，当别人说"哎，刘教授，我们能不能照一张相，留一个纪念"，你心里就很高兴。你看我这个名声这么大，别人都要纷纷给我照相，好名的心。这个时候应该像这个古人所说的"闻欲恐"，听到别人叫我们，知道很多人都在看我们的东西。我们应该是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生怕有一句话讲错了，生怕有一个态度错了，让人产生误解，给人以错误的引导啊。所以这个态度没有提起来呢，那容易啊，已经被名闻利养污染了，自己还迷在其中，不知道反省。而且我们还要想到呢。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，实际上呢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默默的付出。比如说，我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，他们为我们能够走到今天，付出了多少的辛劳？还有我们的师长，还有很多的护法同修，他们做了多少辛苦的工作？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呢，和大家一起学习。那这个感恩的心呢，要升起。那么念念呢，都是希望自己啊，哎，能够把自己的所学呢，贡献给大众，对于他们的幸福人生，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有所帮助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一种好名的心，还有呢，就是不能够正确的面对挫折。你看，因为自己呢，考试啊总是考第一名，像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啊，每一次考试考第二名啊，觉得回去没有办法和母亲交代，所以一旦考第二名呢，就觉得是很大的失败。那么患得患失的心就特别的重。生怕自己呢，哎，做得不够完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不能够正确的面对挫折。所以现在呢，出现心理问题的人，可能还不是那些考得很差的学生，而恰恰是那些啊，每一次考试都考得很好的、成绩优秀的学生，他们的心理问题啊，可能更多。还有呢，就是嫉妒心特别的强。为什么嫉妒心强呢？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名声比自己还大，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更受重视。所以，当老师啊在表扬某一个同修的时候，同学的时候，当领导在表扬某一个同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吗？别人所取得的成就，就是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一样的高兴吗？恰恰相反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，这个嫉妒心、愤愤不平的心就升起来了。意思是说，你看我做的比他还好，为什么领导就看不到我呢？又去表扬他了。 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没有被看到呢？没有被重视呢？哎，你看这个嫉妒心呢，就像什么呀？不由自主的，第一个反应啊就升起来了，第二念了，哦，你看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了，要懂得随喜功德，而且呢，人和众生都是一体的，他做的善事和我去做善事无二无别。别人做了善事，我们去帮助他、成就他，他所做的善事就是我所做的善事啊。但是这已经是第二念了，第一念呢，哎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所以呢，这些好名的心呢，非常的微细。一个人特别喜欢欢名声啊，患得患失的心特别的强。那么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比如说，与人相处的时候不是那么自在，还担心自己的课讲的效果不好，不知道别人呢，哎，评价如何，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这呢，都是这个好名的表现。所以，这个好名的心呢，确实很微细，也非常啊，难以克服，需要我们时时提起警觉。要有所警惕，特别是在《了凡四训》上说呢，他说呢：“士之享盛名而食不富者，多有其祸。”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，妇孺皆知、家喻户晓的人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但是却名不副实，德不配位，自己的名声和他的实际呢不相匹配。那就多有意想不到的、突如其来的灾祸。那么看了这句话呢，我们更加要小心谨慎，战兢惕戾，保持一种啊谦虚谨慎的态度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啊所要分享的内容。不足之处啊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